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1766网络广播电台，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小云。感谢大家今天又来收听杂聊 InDesign 的节目。本节目重播时段，除了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可以收听以外，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收听哦。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一样是有声书导读 InDesign Tricks 专家爱用的速效技法第17集。那么本周的内容是第四章的第一阶段内容。那第四章呢，主要是在讲图形应用篇。那图形应用啊，它是包括了向量图形与置入各式图片，那算是 InDesign 中仅次于文字内容的编排元素。那这一章里面收集了许多图形物件上的应用案例，有很多是特殊的应用方法，也有一些是少为人知的好用技巧，像是很少人知道的一些指令码功能，然后用 InDesign 画出媲美 Illustrator 插画的方法，向量拼贴图文，还有 Bitmap 单色图文底图的制作方法，以及程式码片段的一些用途等等。 OK， 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第四篇的第一阶段的一个内容。那我们首先就继续单元57、哦、单元57的标题是滴管工具的好用方法，它的方法包括吸取，还有再制颜色与样式。这个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 CC20， 好像是201级 ,2015 吧。然后后来我看2017，它其实有多一个功能叫做吸取主题颜色。那这个主题颜色我们待会再讲，我们先讲书里面讲到的这个滴管工具的功能这样子。那滴管工具啊，第一个用途啊，是简单来讲就是吸取颜色，就是说在这个左边的工具箱那边有个像滴管的一个图示，那个就我们就叫它滴管工具啊，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东西这样子。那其实就是你只要点到物件上面啊，它就会吸取它的颜色，然后你吸取颜色之后，你就会看到你的那个平常那个显示颜色那个地方就会出现颜色了。然后第二个啊，它也可以吸取点阵图上面的颜色，也就是说你放入一些照片，然后你就想要觉得这个照片上面的某个颜色很想用，那你就可以点它，就可以吸取里面的颜色。只不过吸取之后的颜色啊，它是一个应该算 RGB 值的一个颜色，然后它不会显示在色票上，所以这时候啊，你要在色票面板的右边那个下拉选单那边啊，你去选择新增色票这个功能，那它就会把你吸取的颜色啊储存成色票。只是说储存的色票它预设值是 RGB， 就刚刚讲的，那你可以把它转成 CMYK， 因为一般 InDesign 我们制作通常就是为了印刷使用嘛，所以你就要把那个 RGB 颜色改 CMYK。当然，如果说你有特殊应用，你就是可以改不同的一个颜色模式这样子。OK， 第三个例子来讲的话，它就是说它可以再制吸取的颜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省掉一个步骤，就是说我们刚刚都是吸了颜色之后，然后变成色票嘛，然后可能再去选另外一个物件，然后去套上那个颜色嘛。那但是你可以其实省掉后面再选取物件再去套色的一个方法。你可以当你选好颜色之后，那个滴管工具啊，请注意哦，我们一开始使用滴管工具的时候哦，它的一个等一下哦。它一开始出现的游标，注意看它游标图示哦。游标图示是左下右上45度角的一个斜的倾斜方式。然后啊，当你滴了颜色之后，选了颜色之后，你会看到它那个旋转角度就是旋转到另外一边，也就是说右下左上的一个倾斜状态。当你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啊，你再去点别的物件，就是另外你可能有一个矩形框，你去点它，然后那个被点的部分啊，被点的物件它就会套上我们刚刚吸取的颜色。然后你如果很多物件，例如说你上面放了10个物件，就是这样依序去点取，那这些被点到物件它就依序填上我们刚刚吸到的颜色。 OK， 这个可能一般也许一些入门的 使用者可能不知道有这么好，这么方便的一个功能，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除了我们可以吸取颜色以外，它还可以吸取物件样式。也就是说，当你的物件上面，你可能有套用什么阴影啊，那种特效的部分啊，你可以吸取之后，然后你再去点你要套用上面的物件，再点下去，它就会变成刚刚可能那个物件有阴影，然后被点取的那个物件，它也会跟着有阴影的一个效果，这样子。那这是物件的一个颜色跟样式的一个模式。那第四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吸取在字文字样式，也就是说，当我们文字有设定段落样式或是字源样式，然后可能你看到这个第一段的文字的段落样式是我想要的，我想要套用到我目前文字上的一个某一段落，那我就是一样用刚刚的方式，就是先选取那个滴管工具。那滴管工具就会出现左下右上的一个倾斜状态，然后你去选那个文字，记得那个选文字的时候可能比较麻烦，因为字很细很小，然后你要刚好就是吸到那个文字，那吸到之后，你的那个滴管工具就会变成右下左上的一个倾斜，然后这时候啊，你再去点你想要复制段落的那个，就是被复制，不是。就是你目的的那个文字，就是你想改变段落样式的那个文字，你去点它，然后那个段落样式它就会变成你吸取的那个段落样式，这样子。那字源样式也是同样的方法，这样子。OK，所以这个就是滴管工具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功能，它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技巧啊。那只是说有些人可能不太清楚，可能就只会简单的一个吸颜色这样子。OK，好，我们接下来讲标题58。标题58是利用每个物件右上方的控制点来快速加入锚定物件。哦，这个就有版本的一个限制哦。这个58的版本限制是在 CS6 以后的版本才能有这个功能。那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啊，在制作文字框上面的锚定物件的时候，要么用直接置入的一个方式，或者将物件复制，然后再贴到文字框里面的文字里面，然后再开启锚定物件选项的面板去进行设定。那基本上你可能就会需要花费两个步骤。那在 InDesign CS 5.5以后的版本里面，就新增了一种利用拖曳的方式将物件锚定到文字框的做法。那只要一个步骤就可以完成以往两三个步骤的一个做法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那个它一个操作方式啊。第一个方式啊，它就是说第一步骤，就是说在 InDesign 里面，我们不管是任何物件，我们在选取状态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它右上角会有一个蓝色实心方框的一个控制点。当我们滑鼠移到这个控制点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那个辅助说明。那辅助说明就是说，这个控制点是用来快速设定锚定物件的节点。OK，聪明的听众应该就会注意到了。这个地方就是 CS 5.5以后，也就是 CS 6版本以后的 InDesign 才会有这个功能，你之前的版本就不会有这个功能，这样子。好，那这个蓝色实心方框的控制点要怎么去用呢？第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按住 Shift 键，然后将那个蓝色控制点拖移到文字框中，那就会产生锚定物件。这样大概听得懂吗？就是说，我们用滑鼠点到那个蓝色实心框，然后把它拖移到你要放锚定物件的位置，那它就会呈现，它就会变成一个锚定物件了。那变成锚定物件之后，你就是再去开启那个锚定物件选项去设定。那你可能可以设定快速键，这样比较快。但是还有更快速的方法啊，就是第二种方法。第一种最佳的方式就是说，我是按住 Option 键，也就是OPT 键，或是 PC 是 ALT 键哦，按住 Option 键，然后将蓝色实心方框的控制点拖移到文字框中，那它就会直接产生文字框，同时还会帮你开启了锚定物件选项，这样你就不用说你可能还要再按一个快速键，或者说你去那个选单里面去叫锚定物件选项，所以这个就是更快速的一个方法。OK。然后，那我们接下来讲标题59。标题59其实就是一个说明范例啦。那这个可能 用这个有声书来说明可能会比较麻烦，但是我可以讲一下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标题59的标题是善用锚定物件让版面设计更简洁利落。那版面锚定物件经常用在文字流中夹杂图片的一个设计中，但是啊，对于复杂型的版面设计来说，多利用锚定物件啊，可以让整体的版面看起来更干净，也更方便进行整理。OK， 如果说大家如果说有在做一些可能像是食谱啊、旅游书啊这种比较很多图片，然后很多图要加一些说明啊，配合说明，然后可能有拉线啊，然后可能又要做一些功能性的一个呈现的一个图书的时候，这时候就比较没办法，就是让文字跟图片就是整个就是在一个文字框里面这样文字流下去，它可能就会很复杂，就是说东一块西一块，这边文字框，这边图片，这边又一个图片，这边又一个文字，然后可能就很错落。然后通常因为像我之前我就看过我的同事，他说他以前是排杂志的，然后他在排我们那个电脑设计类的书的时候，我看他那个排版的那个答案真的是惨不忍睹，就是很多块文字框，然后图，然后那个文字框可能又没有对齐，然后文字框又没有就是那个把文字框缩拢到最佳化，就是它可能文字框下面会有多的空白，或者说右边多的空白这样子，然后你整个在那个浴室画面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文字框乱七八糟的，然后有时候你要把它就是像有时候它改好，然后你想要就是调版面，想要调整一下对齐什么的，你看到它的那个版型真的会吐血。那所以说，如果说大家不想让你的版型，因为有时候如果说有些编辑他自己会调整，他会希望说拿你的 InDesign 拿去看去改那个位置什么的。那如果说你不希望让人家笑你的那个版型排得太烂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啊，你就是可以做一些整理。那首先啊，第一个整理方式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设定那个文字框的一个自动调整高度，也可以自动调整宽度，但是宽度不太建议啊，我们通常是自动调整高度啊，因为你自动调整高度的话，你的文字框啊就不会出现那个多余的文字框高度哦，也就是看起来很阿宅的东西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啊，就是说把一些它看起来是同一群组的一个图片跟文字啊，我们把它群组起来。那群组起来就让它做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 这样子分类好，然后最好这个分类一个每一个 group 都弄好之后，可能你的书里面还是有主要的文字内容嘛。那你把你的那个群组化的这个文字物件，你把它用锚定物件的方式把它迁入到你的主要文字框里面。也就是说，你的版面可能会变成说，它其实还是一个文字流的一个文字框流向这样子，只是说你的文字框里面会包含很复杂的一个群组物件贴上去。那个群组物件就是根据你的版型设计，你可能图片跟文字的一个排列方式有一些特别的一个动向什么的。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你的文字框就是它的文字流这样下来，然后所有的一个 group 的一个文字图片都锚定在里面。那如果说你要动什么时候哦，它这些因为会顺着文字流，所以它就不会说，哎，你到时候动了之后，你不知道你的图到底是跑到前面哪一页，或是后面哪一页这样子。对，那这样子其实啊，对于以后面如果有人要去修改你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方便这样子。但是啊，这边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就是说，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个小尝试，也不算小尝试啊，反正就是说群组物件啊，如果说你要做电子书的话，电子书 InDesign 里面的电子书千万不要用群组物件，这个也是很头痛的地方。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做那个可重排式电子书的话，你有时候有想要把图跟图说给群组化，然后再锚定物件到文字框里面，但是你这样子处理的话，你在电子书跑的时候会跑不太出来。所以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除非你的书就是很需要版面式设计，那它就真的就是固定式版面的。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书就是可以转成可重排式电子书的话，群组化物件可能就尽量不要，尽量把它们全部打散，然后锚定物件到你的文字框里面这样子。OK， 这是题外话，题外补充的一个内容，是书里面没有讲到的，只是最近我在弄电子书发现的一个群组化物件是做电子书来讲话是不太好的一个设计方式，但是一般排版来讲话，群组化其实是很好用的一个设计方式这样子。OK，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下礼拜啊，就来继续来讲别的，有关各种图片物件的一个编排方式。好，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